弟兄姊妹，早安。这段经文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经文。当然，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路加福音的15章的开头两节，那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接下来，耶稣就连一口气讲了3个比喻，对吧？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他说100只羊有一只丢了，1%的损失。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有10块钱，但是呢丢了1块，你还记得吗？所以呢，那是10%的损失。那耶稣接下来就讲到第三个比喻，就是失人的比喻，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其实那2个儿子都失掉了，对不对？一个是去了远方做浪子，后来回头了；另外一个在家里虽然没有远行，但是最后不肯跨过门槛，所以呢，他2个儿子100%的，好像都有失落。所以主耶稣在这三个比喻里面，从1%到10%到100%的失丧，他讲到这些12福德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在说书人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当然埋下一个极大的伏笔。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是说书人，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更大故事里面的主角。你还记得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后面19章里面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不对？他就是那位蒙天父的差遣来到人的历史当中寻找拯救我们的这个人。所以在这个故事之外的大故事，就是整个人类的救恩的历史的故事。你如果读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3章里面，当耶和华神看见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以至于堕落进入罪恶，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你还记得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当中神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呼喊，是一个寻人启事的呼喊。接下去到了下一章创世纪4章里面，我们就读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兄长，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因为他们献祭，哥哥的祭不蒙神那样的喜悦，他弟弟的祭反而蒙神的喜悦，他产生嫉妒，以至于他将他的兄弟给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所谓兄弟阋墙的故事。但是神问这个兄长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问亚当你在哪里，倒问他的儿子，人类的第一个兄长，第一个家庭的第一个兄长，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主耶稣正是来寻找拯救这群失丧的人，包括你我。那下面我们看这个接下去这个故事，刚才我们读的一个人有2个儿子，那在犹太人他的周围的听众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立刻想到2个儿子那财产要分成3份，大儿子得2份，所以财产要要分成3份，大儿子得2份，小儿子得1/3。那小儿子他就看中他那1/3要得的家产，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是一个让人压抑的事，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宗教文化的里面，这位父亲不到老迈不到离世之前，这个家产是不应该提早分出来的。不过这个小儿子他急不可待，他要得到这份家产，他就请他的父亲提早把这个家产分给他。不过另外一件让我们这些听众很压抑的是，这位父亲竟然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是另外一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父亲竟然答应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因为接下来从下面的圣经13到16节里面就描述了这位小儿子他出去远方流浪，他的流浪生活的写真，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他的生活写得清清楚楚。13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 用了八个字，中文圣经，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如果你读当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它翻译成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不过意思都是一样。他父亲给了他一笔极大的家产，但是他把这些笔家产都弄来去放荡，在那里浪费掉了。他不是做了一个正确的投资，在那里让他能够生出更多的家产来，不是这样。他是在那里去做了一个啃老的人，他做了一个啃老的，虽然是富二代，但是他去做了一个啃老族。十四节说，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遭遇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他没有想到这个祸不单行，不仅自己所拥有的那丰富的家产都已经被他挥霍浪费掉了，而且又遇到这个大遭饥荒，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一两年在生物科技界也非常的不景气，所以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公司裁员，从10%-20%裁到80%-90%，有的公司干脆全部关门，100%裁掉。他到那地方遭遇大饥荒，就穷苦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十五节说，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明显是外邦人，因为他们养猪，犹太人不养猪。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他的生活就从一个富二代，一个啃老的富二代，变成一个穷光蛋。而且他不仅在物质上他已经匮乏，已经没有了。而且他的精神，他的信仰也破产了，因为当他离开父家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一个信仰的环境，就像一个人离开教会，离开神的家，离开基督的身体，离开圣灵的殿，他就成为一个游离在外的这样一个与信仰好像决裂的人，所以他的信仰也面临这样的破产。那但是在这样一个在但是在这样一个一个小儿子的面前，这位父亲竟然，这位父亲不是并非不知道他可能出去完全有可能把他的家产给荒废掉，但是这位父亲在知道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分了家产1/3给他。所以我把这个父爱如山第一方面讲，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讲到这位父亲他一掷千金的爱，一掷千金，或者说极大的、超大的爱 ，prodigious love， 他支付这位浪子人生的学费。一掷千金，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位父亲不够智慧，他竟然在知道他可能将家产给浪费掉的情况下，依然的给了他。但是这位父亲他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位父亲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他不愿看见一个人财两空的情况，他宁愿看见一个失掉财产，但是却得回他儿子的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多磨的结局。当然，有没有可能人财两空？当然有可能，如果这个儿子就不回头的话，那果然就是人财两空。但是上帝这种一掷千金的大爱，他不仅仅像这位父亲展现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天父也将他一掷千金的爱投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近听到这个英国皇室他们中间有一些分歧，对不对？有一对他们这个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算移民，因为这都是属于英联邦的，加拿大也是英联邦的一个国家，到了这里去居住，最近出版了书，对吧？你记得媒体报道他们之间皇室里面的一些争论。我们也许人很羡慕，也许人不够羡慕，觉得皇室里面也有争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诞生在皇室的家庭，不是吗？你我都是在永生神的家中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是一出生就是皇族的人。只不过是我们虽然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我们没有料到，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诞生在皇室的家中，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但是这位神也将我们放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里程中来历练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种可能跟这个小儿子所经历的人生类似的环境，对不对？可能我们也荒废掉、消费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典，因为圣经说， 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对吧？雅各书一章里面讲到，所以这位天父是众善之源，所有恩典的最后的源头。他不仅圣经继续说，马太福音五章里面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位天父他的爱是一种无疆的大爱，是一种不加区分将这样普世的生命的恩典赏赐给世界上每一位神家中的这些儿女，不管他是流浪在外还是已经回头。所以这位天父他给我们的大爱是这样的一种爱，这种爱有时候我们也许不是很明确，直到我们自己成为，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人，有些人开始做小孩子的父母。当我们中国古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对不对？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们的父母原来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供应我们生命的各种的需要。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上这个高中，上高一的时候，需要为那十几块钱的学杂费，那在那里操心十几块人民币，就告诉我父亲，我说有没有学杂费，有没有钱给我？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银行账户，没有钱，如果剩下几块钱、几毛钱，就放在茅草屋进去之后，大门进去之后右转进到房间的那个边上的那个挂在那里的一件破棉袄，那件破棉袄里面就有几毛钱，可能在那里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银行的账户。哎呀，就是因为小偷来一看破棉袄，他不会去偷，他可能就忽略掉了。那父亲他就挑了一担100多斤的谷，然后就带我去公社粮店去兑换一些钱、一些现款，然后可以帮助我去付这个学杂费。那这是我父亲。我母亲呢，有一次带他从乡下去县城到我们一中去看我，看我的时候，他带了一打的皮蛋。你知道我这个生命的响宴，你知道你有没有个豪豪，就是豪吃海喝、海吃海喝的那个经历？这是我其中的一个。我就在我母亲的面前，几乎就是一口气吃完了那一打的皮蛋。这种生命的经历，当然在以后的年月从来没有重复过，因为吃太多皮蛋也不健康。不过那个时候是在吃的不够的情况下，父亲、母亲他们用自己的这些有限的资源来供应我们的生命的需要。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到家，已经是这个春天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冬天杀的连株已经最后一块腊肉在灶头，越来越少，切到最后一块的时候就没有。没有之后剩下的日子，从学校放学回来，母亲就给我盛了一碗白米饭，但是没有任何的菜，连臭豆腐、连这些腌菜都没有，都吃完了，腊肉也吃完了。所以那天我就印象极为深刻。所以我们的父母，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有生命中有些极为深刻的经历，你可以刻意的今天只吃白米饭，没有菜。那天我就在那里吃了，倒了一点酱油放在中间，让它有点点味道，然后就吃完了那碗白米饭。自己当然后来成为父母亲之后呢，我也试图义字千金给自己的儿女。你知道你没有这种义字千金的经历呢？到了差不多跨十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个孩子90后，他们都出生了，1、2岁到几岁，所以我跟妻子商量，就说决定给他们每个人5000块的教育基金，所以合起来15000美金，一次性的，再以后也没有再逐年的增加。后来就经过岁月的这些翻翻涨涨之后，几年前我去把这个三个账户给关闭，因为什么呢？这三个账户最多的是挣20几块钱，最少的是负100多，那加起来三个账户是负120多块钱。所以我后来就因为还有这个 transaction 交易费，所以这个虽然股票已经跌为哗哗的乌有了，但是交易费还在那儿。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给孩子们义字千金，但是很不成功的一次经验。但是上帝呢，他的义字千金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投资，他砸给我们的那么多的美善的生命的恩典，有没有也被我们白白的荒废、浪费掉？我们成为一个消费上帝恩典的人，但从来不去想到以感恩的心、以回报的态度来去应接上帝的这样恩典呢？ 这位浪子呢，我们接下来读，他经过生命的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他终于十七节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看见一个反差，自己的穷困潦倒，自己的富家呢却这么的富有，有那么多的仆人，有口粮有余，他竟然要饿死吗？他十八节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他回头悔改的一个开始。这是他，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你知道这段经文，当我读到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这位父亲一定是常常甚至天天在村头等候他的儿子回来，对不对？他有没有？他就期待他的儿子有一天，虽然可能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虽然可能是衣衫褴褛，但是他愿意看见村头外面有一个像他儿子的人回到自己的家。所以这位父亲果然等到了那一天。这位浪子他的转机，一方面是自己的穷困的境地，对不对？他的破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富有，他的父亲也愿意接纳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就愿意来回头。这是人生一个转机的开始。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的就是，这位父亲，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位父亲的身上，他一定是在过去的这么长的岁月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是几个月几年，很长的时间，他都一直在那里等候他的儿子回头。所以这个爱呢，我把它叫做是很久等候，期待浪子幡然改悔这样的一种爱。你知道，真正的爱一定有等候的成分在里面。真正的爱一定有等候。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在大学刚上大学80年，一见钟情，看中了我们大学同年级同班的一位女生，从武汉来的，那就在那里对她心中产生了整整4年的暗恋。你知道4年的暗恋，后来又热恋2年，6年之后才跟她结为夫妻，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我在外面布道讲起这个见证的时候，有人事后总有人不止一个两个人问我，他说你等那么久，不怕她被别人抢走吗？我说我们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现在你要等慢一秒钟，可能就别人已经把他的电话号码先拿走了。我们那个时代是可以等上4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虽然今天早晨我们这个元宵节还跟大学同学们一起，在 Zoom 上见面，国内的、美国的、欧洲的，我们一起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告诉我，他说谁谁谁曾经也同样暗恋过。这位同样的这位女生，我知道都是谁。不过那位现在也是我们主流的弟兄，所以我为他非常的感恩。而且他的儿子呢，也成为校园的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所以，上帝有时候，让我们虽然有共同的看见那种群目恋目，对不对？但是呢，上帝他说 OK， 这位是属于如名的那一位，他有他自己的妻子以后，所以在爱中的这种等待，其实。这种很久的等待，其实就是我们天父品质的这种爱。以前我也讲过很多的见证，不过在你们中间也讲过，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好像等待，对不对？比方说我传福音给我岳父，他作为老牧道友，他一直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班，他持久的参加几年的福音班，很了不起。因为我们福音班是每个季度一次，所以1年4次。他几年这样下来一直参加福音班。后来有在跨世纪之前90年的中后期，有一次的福音布道会上，在我们团契，那天刚好是我那个传讲福音的信息。传讲完之后我就呼召了，我说有没有人今天在岁首年终的时候将你的生命交给这位爱你的主。 他就是其中站起来的一个人之一。所以那天我们异常的兴奋，因为很多的人喜极而泣。因为你想想，一位好几年的老慕道，资深慕道友，他一直参加福音班，就是一直不信主。你知道这样的慕道友挺可爱的，有的人他就参加一下两下他就走了，对不对？他不来了，他是一直持续的来，持续的来，就是不信主。那天他终于信了，所以他也不，我岳母就在那年的五月份，甚至最近福音营信主了，所以他晚他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一起走到主的面前，这种爱是了不得的爱。还有的等候是等候了一辈子，比方说我们团契去年三月到四月之间，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分别去青岛跟成都探望他们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去年这个奥密克戎正肆虐的时候，去年上半年，所以他们必须经过漫长的这个隔离，所以他们都分别隔离了42天、40天，差不多6个星期的时间。有一位弟兄在第一个礼拜的隔离，还在西雅图，还没有出美国，还必须提前在美国就第一周的隔离。他隔离的那天，那个礼拜天，他在视频中向他的父亲在医院住院，向他的父亲传福音，邀请他接受主。他的父亲就在他人生最后那个视频之后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去世了。那去世之前的那最后人生的时刻，表达他愿意信主。你知道有时候这种等待，这当然是儿女对父母回馈的这种爱，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在主里面的恩典。天父直到现在也是一样，他也等待我们回头。我们可能有，我们中间线上实体的，也许你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主，天父其实一直都在等待你，他也在你的生命中投注极多的恩典，包括你物质生命肉身的需要的恩典，也包括你那些人际关系人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你如果跟我一样在职场，你会发现当你工作越久的时候，其实真正能够让你进到下一个职场的一个新的岗位，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脉，就是你所认识的人。几乎到你后期的这个职业生涯，你的所有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转换，几乎都是取决于你的人脉好不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投入了极多的恩典，即使我们已经信主，上帝仍然在某些方面在等候我们回头。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刚才唱诗里面说我们一切的所有，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一次的好像就交代的那么清楚，对吧？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没有错，我们表达我们跟随主，但是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把我们的生命每一个方面交给主。所以呢，也许你已经在许多的方面已经交给主，但是主可能还在另外的一些方面还在等候你，等候你成为一个像天父那样有那样大爱的人，能够关心你周围的亲人朋友，能够借助现在的社交媒体，勤传福音给我们的这些你所认识的，不管是你的同学，像我们今天早上大学同学会，还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你现在在生活的周围所遇见的人，上帝都希望你我成为一个将上帝的恩典能够分送出去、分发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运输大队长、运输的成员。这是这是第二方面的爱，很久的忍耐。我们下面看，这位浪子他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但是他父亲用一系列的接纳的行动来表达对这个孩子的接纳、宽恕、赦免。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所以呢，看见他在那里等，对不对？常年的等，他看见他动了慈心，他跑去，他可能那时候年纪已经有一点点高了，老迈了，不过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哎，你就知道这位父亲对这位浪子回头的浪子他的接纳，他用一系列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他的接纳。不仅这样，他的儿子就按照他事先已经反复在心中默诵背诵的话，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还记得这样的话吗？而且他下面还有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但是他父亲没有等他讲“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就吩咐家中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我想他大概穷困潦倒回来的时候都衣衫褴褛。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一家博物馆，你会看见那里有一个荷兰画家 Rembrandt 他所画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你看见那位浪子面对他的父亲跪在地上，左边的那只鞋都脱落了，然后整个衣衫褴褛在他面前。但是这个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意思就是说，又重新认定他是家中的这个父亲的儿子，把鞋穿在他脚上，他那两双破鞋，那是画家所画的那一双破鞋，把它给拿掉，把鞋穿在他脚上。然后23节，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十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是这位父亲他对这位回头的浪子的完全的接纳，但是这个接纳不是没有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三分之一的家产给报销了。第二呢，还要有这么一番喜庆的筵席，肥牛肚啊，这些都是。你如果看上面前两个这个比喻，你发现没有？那丢了100只羊，丢了1只羊的，他回来也是请他的邻里来一起吃喝快乐，对不对？来喜庆。那个丢了10块钱中丢了1块钱的，他也找到之后也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出来，回来一起来欢庆。你如果心中算账很清楚的话，就觉得那丢了一只羊，然后请这么多的邻里来欢庆，那其实损失更多，你懂我意思吗？就从钱财上，10块钱丢了一块，然后又请一大堆人来吃，那也损失很厉害。所以呢，这位父亲他接纳他当然也是有代价，不仅他的三分之一资产给他玩完了，而且这个肥牛肚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肥牛肚呢，也要被宰杀，然后一起来欢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接纳他的结果就是他恢复他家中儿子的地位，而且整个家庭都在一种喜气洋洋欢庆的气氛的里面。但是除了一个人不高兴之外，这整家都是欢乐的气氛，只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一个人如果看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等一下讲那个人讲到天父上帝他宽恕赦免接纳这个浪子和好无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浪子他有被父亲赦免的需要，对不对？他没有想到他父亲会这样无条件的接纳他，重新接纳他为家中的孩子。你还记得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两周以前的这个周末，在加州Monterey Park， 后来2天之后在另外一个所谓的 Half Moon Park 半月湾地区，都连续发生2次的华人社区的这个枪击案，对不对？好多人在这个枪击案中丧生。后来虽然调查的完整的结果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两个枪手他们都似乎有意见，他们似乎心中都有某一种不平，有的可能受了委屈，有的可能受了虐待，不管是他的这个老板还是他的朋友。所以这些这个枪击 案发生的社区，两个凶手当然他们有被赦免的需要，没有错。那些在平时人际关系不和睦里面呢，他们彼此也有赦免的需要，不是吗？所以，上帝赦免的恩典，这位父亲他赦免他接纳他儿子的这个恩典大恩呢，他是真的是没有条件的，他愿意回头就得到重新恢复他儿子的位置，而且是照他的本相，并不需要他从一个浪子变成一个了不得的人，没有，他只是回头照他本相来到父的面前就蒙悦纳。这就像圣经诗篇113篇里面所说的，上帝他什么呢？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是照我们的本相。上一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他写的一个传记的题目，他很厚的一本传记，我买来看，他的题目就是翻成中文就是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照我本相，来到上帝面前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乔装打扮，我们需要就像你还记得耶稣他讲了一个比方，他说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祷告在那里自吹自擂，对不对？说自己怎么好，另外一位税吏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对天父说：“父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基督教的赦免跟世界很多其他宗教非常的不一样。其他很多宗教都说你要为善才能达到，你要积功德才能达到某一种的被救赎的境界。基督教恰恰相反，基督教是说你承认自己的无能，你承认自己的不配，你就像这位小儿子所说的，承认自己无能和不配，那你就得到了这个赎罪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上帝不仅仅把我们从粪堆从灰尘中抬举提拔，他让我们与王子同坐，撒母耳记上二章里面讲到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就像这位小儿子他重新恢复在父家中儿子的地位。那他被赦免之后的结果呢，他当然希望不仅与父重新的回归和好，他当然也希望这位父亲也希望这个兄弟彼此之间也和好。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说，他说你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在天上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饶恕它有一种竭力的效果，我把它叫做饶恕的竭力。一个蒙神赦免的人，他一定是愿意去赦免别人。昨天我还在一个姊妹家中听一个见证，她过去的两年去土耳其做两年的宣教中期的宣教士，她去做宣教士的之前大约有3年的时间，3年之前，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因为外遇的缘故，所以这位姊妹就在一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呢，他选择对这位他先生的饶恕。所以我们回到他家去，发现那个上面摆的照片还是有他先生跟他孩子家人的一起的照片。他选择，他昨天也说，他选择饶恕，他选择宽容。他然后也感谢上帝，借助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痛苦的经历，让他能够毅然决然愿意更多的为主摆上，成为一个宣教士。他也在他的分享中提到他在宣教的里面所见到的一些神迹奇事。我们昨天听他的分享也心非常的得激励。所以呢，最后我们就看这个大儿子，他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家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这仆人这话说的多好，“你兄弟来了。”仆人没有说那浪子回来了，那把那个三分之一的家当都浪费掉的挥霍掉的浪子回来，没有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 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对父亲说：“我父亲，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我这个兄弟，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位父亲怎么跟他说的呢？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再度的肯定，父的同在。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再肯定的第二方面。不仅我与你同在，你那得到的1/3的家产，全都是你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是你的。这是一个，表达他的长子继承家业对他的这个应许。他说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没有说我这个小儿子，他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得的，提醒他你这个兄弟。所以我们想到创世纪第4章里面，那位人类第一个家庭的第一个长兄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耶和华神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但是这里呢？这位父亲提醒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跟他讲道理。我把这种呢叫做说你的爱，或者循循善诱，启发浪子怜爱师父。当然，故事讲到这儿，听众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既然这个剩下的这1/3的家产，都属于这位长子，那这位小儿子回来，他是不是就一分文都没有了呢？他就成为一个穷光蛋在那里生活呢？他还有产业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把故事讲到这就停住了，路加就记载在这，再也没有往下讲了。所以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位长子他有没有跨过门槛，从门外进到门里面一起来欢喜快乐呢？还是这位长子还是继续在门外？在那里生气呢？这是耶稣巧妙的留给他的听众，那个时候的听众，以及我们现在的听众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故事之外的大故事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人的历史当中，他是我们的共同的长兄，对不对？神的儿子是我们共同的长兄。罗马书第8章里面说，我们要效法他，进到荣耀中去。那这位长兄后来按照使徒保罗他的说法，在以弗所书第3章，刚才我们读到3章的第一章的经文，在3章里面第6节里面讲的说，我们与基督就同为后世，同为神的产业的继承者，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父神为长子耶稣基督所预备的一切的一切，宇宙万有。我们这群蒙我们长兄所救赎的，也跟他一起来承受父的家业。那一位长兄，他可能舍不得将自己的家业再分给他的弟弟，回头的弟弟。但是这位故事说故事的这位长兄，他却将父神所承受的一切，要跟你我来分享。所以我们就成为基督与他一同成为上帝的后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里面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哥罗西书3章里面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必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四方面的信息。最后总结一下，父爱如山。一方面，从这个故事中间的父，我们看见天父他的大爱；从故事中间的这位浪子，看见我们生命中被赦免的需要；从故事中的这位长兄，我们看见另外一位了不得的长兄主耶稣基督，他表达出来父神的爱。这些父神的爱是一掷千金的爱，是很久等候的爱，是宽恕赦免的爱，是那循循善诱的爱。 所以这位讲这三个故事的耶稣呢，我们是迷途的羔羊，他是来寻找我们的好牧人，而且好牧人为羊舍命的那一位。我们是失落的宝藏，他来寻宝。第二个比喻，第三，我们是失落的浪子，他是来寻找我们的这位长兄。我们来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美妙的故事感恩。我们从其中看见父神浩大无比的爱，愿我们都珍视这样一份了不得的爱。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投注许多许多一掷千金的恩典，你甚至在现在仍然在等候着我们，我们回头归向你。你也愿意将那宽容、赦免、宽恕、赦免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激发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赦免、饶恕他人的人，成为跟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与你和好，也因此与众人彼此和好。最后，你也是那位说你循循善诱。再次肯定，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后世，我们与基督一同承受那万事你就预备的基业，新天新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